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记载了许多振奋和戏剧性的历史战役，神的话语还描述了在这些交战中被战士用来对付对方的纷繁多样的武器。在圣经中，其中一件重要的兵器就是剑。我们在创世纪三章里首次读到了剑，这章节描述了人类堕落在罪中。创世纪三章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当然，在地球的历史上，这样的早期阶段，那时年代是没有剑存在的。然而，在这里主提到了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学到，当圣经谈到剑的任何上下文里，我们必须寻找这个词的背后相关的属灵含义。感谢神，主提供了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领悟在圣经里这个剑词一个可能的深层的属灵含义。以弗所书六章17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主不一定如同这次在以弗所书六章17节这段经文那样，会提供一个直接的属灵上的定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下一次当你阅读圣经时，在经文里看到这个剑的词，试试应用一下神的道这个属灵的定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学习《启示录》一章查考的时间了。这个节目是电子圣经团契为您制作播出的。我们开始今天第7讲的学习。我们进一步探讨《启示录》一章4节，圣经在那里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英文版翻译为，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有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的宝座前的7灵。在我们前面的学习里，我们一直在探讨贯穿圣经的始终的数字7。现在，我想要翻到其中的一节经文，它特别能帮助我们学习关于数字7的知识。圣经在诗篇12篇6节那里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那就是说，神的话语是纯净的、全备的。纯净和完美或全备有很多共同点，很难在这两者中区分。圣经当然是完美的或全备的，它是纯净的。圣经原文毫无任何错误，毫无任何缺欠，毫无任何玷污。 它是无谬无误的，没有错误的阐述。神说的一切没有一样被证明是假的或是错误的。圣经，神的话语，是全备的或完美无缺的。我们一直在查考七这个数字，而且我们已经开始从大洪水直到2011年七千年的讨论。在这次学习里，我还仍然要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先让我们来读另一节里面出现七这个数字的经文，来证实我们的说法。我想翻到《民数记》这卷书。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诗篇十二章里使用了七这个数字，而且我们看到在利未记十六章里也使用了这个数字。那是在赎罪日的上下文里，即在施恩座的前面弹写七次。这是指向基督为他的子民偿还罪债时基督的工作。当耶稣为他们的罪孽付上代价时，他做了什么？他洁净了他的选民，他亲身担当了他们的罪孽，他为他们的罪孽付出了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基督早在创世之前，就为他的子民或者代表他们偿还了罪债，由此就保证一旦主耶稣救赎之功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应用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一切的罪将会被洗去。这跟洁净极大的联系了起来。所以又一次的数字七弹写七次，指向整个信徒团体得以完全，神的子民罪恶得以清除，及他们得以洁净的过程。我们也查考了亚兰人乃曼这位元帅的历史记载。先知以利沙曾吩咐他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当他在沐浴第七回以后，他的大麻风就被洗去了，他的肉复原，就如婴孩的皮肤。那是一幅救恩的图画。又一次的，他向我们呈现了神的子民的罪恶的清洗、清除、洁净。现在让我们翻到《民数记》十二章，这里我们看到米利暗的历史描述。他是摩西和亚伦的姐姐。当米利暗和亚伦企图篡夺摩西的权力，抢夺神指派给摩西的权力时，神显现用大麻风攻击米利暗。我们在民数记十二章九至十一节里读到关于那件事情的描述。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所以米利暗成了一个大麻风患者。大麻风是罪孽的一幅图画。这里米利暗被打击或者受到大麻风的困扰，而亚伦这位以色列大祭司开始带米利暗切切哀求，可能的话大麻风离开米利暗。圣经在民数记十二章十二节里说， 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当然，罪带来了死亡，人在属灵上是死的。如果神没有拯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死在罪孽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一个人将会永远死去，将会被永恒的毁灭，除非神怜悯了他们。所以米利暗就是某个没有得救的人所处境况的一个例子，因为他受到大麻风困扰。然后民数记12章13至16节里说，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神用大麻风来击打米利暗，但是他并没有除去大麻风，直至满了七天。他被关锁在营外，这里并不是很具体。可能神在第七天前就除去了大麻风，可能他立刻就除去了大麻风。他只是必须被关锁在营外，为了在七天后等待宣告清洁。他并不是那么具体，可是重要的是他长了大麻风，并被关锁在以色列营外，直到过了七天。然后当摩西和亚伦替米利暗恳切哀求，他才被允许领进营中。这表明他的大麻风从他身上离开了。当然，如果他仍然还患有大麻风，他是没有办法获准进入营内。因此，他的大麻风被清除了。而这时发生在七天后。我们对此饶有兴趣，原因就在于数字七以及为期七天的一段时期，那就是我们在创世纪七章四节里读到的，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那么七天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神把挪亚及他的全家关进方舟里，大洪水开始降下，方舟外所有一切有气息的活物都灭亡了。神在字面意义上，为期七天的这个时期过后，带来一个世界范围的审判。他在挪亚日历2月10日就吩咐挪亚，再过七天，就是2月17日，神要使这件事发生。我们学到，主向我们展示了怎样将大洪水的讨论跟彼得后书里世界的终结巧妙地联系起来。在那里，正值讨论挪亚当时大洪水及现在的天地存留的问题时，神插入一节经文表明，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当然，在圣经里，我们必须追随神的引导， 他不断地教导我们他怎样行事。神的话语，圣经，充满了属灵含义。我们必须追随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经文的指引。他指引我们返回到大洪水上面。那里我们看到，那是七天。神是说，那时历史上的七千年。是的，七天后他们才得以在方舟里找到平安，或者不致灭亡。属灵上来讲，有七千年的时间，可以在以方舟为代表的主耶稣基督他里面得到平安，否则就必被灭亡。那七千年过去以后，门就关了。就像历史上，字面意义上的七天过去后，方舟的门就关了。属灵上来说，紧接着七千年以后，就落在2011年5月21日。而这正好是现在的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的这一天。神关闭了天国的门，他已经拯救了他所有的选民，就如他已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全家一样。神保证他们平安稳妥，保证他们从那用大洪水毁灭全地一切有气息的活物的神的愤怒中得拯救。到2011年5月21日那时，神拯救了所有那些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选民，他们在基督里面都安全稳妥地在神的国里。神保证他们不会灭亡。那时神关闭了天国的门，不再允许任何人进入。因为现在是审判的时期，是神愤怒的时期。在洪水来到的2月17日后，就没有一个人得救了。虽然人们可能会生存或一些时候，甚至是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不清楚。当然，在方舟的门关了以后，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可能存活，因为他们会寻求高而又高的地平线，直到最后，他们死亡。那时，你没有神的怜悯，他慈爱大能的手不会伸向他们，或者，神不会驾驶这方舟驶向他们被困的地方，动而他们能够进入方舟，不会再次打开方舟的门，也不再有来自挪亚这位公义的传道人要人们进入方舟的呼召了，不会再有建造方舟的体力活动了，他已经完工。发生于那日之前的为期120年的见证已经结束，它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带来审判的问题了，神也正如他所说的，也的确那样行了。同样，既然神已经关闭了天国的门，就不会再打开这扇门。尽管圣经在马太福音7章21节里告诉我们一些有意思的事，神告给我们这些关于审判日的信息，不是很有意思吗？你认为为什么神会在圣经里使用这些语言？用意何在？但是我们对其中目的 了然于心。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个教训，然后我们看到外面人们就这些事情在议论什么，它就好像神的话语就在眼前发生。马太福音七章21-23节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神在说，当那日，许多人将要跟他争论。让我们就马太福音25章稍往后看下去。这里他们在与神争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神在马太福音25章10节里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当我们读到关于历史上方舟的门在7天后关闭，我们就学到7000年后天国的门被关闭。因此在这里，新郎在审判中临到，神能够在审判中临到，那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肉眼看见他。他在众教会身上开始了审判过程，所以他作为审判官领导教会，可以追溯到1988年，没有一个人曾肉眼看见那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肉眼看见基督作为审判官领导。同样，在2011年5月21日，基督作为审判官临到世界，开始了审判日，没有一个人需要看见他。但是尽管如此，让我继续读马太福音25章10-11节。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那正是我们所读到的，就如他们在马太福音7章里呼喊主啊主啊一样。继续读马太福音25章12-13节。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因此在那里，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神说到一扇门被关上，然后人们在门关上后来到，便呼喊说，主啊主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进去，我们要进去。并且神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审判日的更多信息。在马太福音7章13-14节，神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领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它是一扇窄门，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选民要通过圣经真福音的窄门，因为神促使我们通过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因此神在这里给出指引，努力进窄门那条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13章24至25节里，他继续解释道：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直至家主起来关了门。现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些极为不同寻常的事情。他在告诉我们，在家主神他自己起来关上门以后，那时许多人将会寻求进入，那是极其不寻常的。他们不是在寻求走宽门，但是他们却是在寻求窄门。他们想要沿着神在圣经里一直所创建的道路。这使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久，在神吩咐以色列要得迦南地，然后十个探子窥探迦南地之地后，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他们总是违背神的旨意做事。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一直在讨论天国门的关闭，我们一直在查考数字七。我们看到神如何安排一系列的事情，以便从神在挪亚大洪水的日子，他关闭大门时，这个时间是在为期七天后。在这段时间，挪亚必须带各样动物、他的全家以及他自己进入方舟。然后神在2月17日那天关上了门。从公元前4990年那个日期起，数上7000年，就是把我们带到公元2011年，恰好是整整23年的大灾难时期，为期8400天。我们发现在大灾难时期的最后一天，即2011年5月21日，这个日期隐含的希伯来日历是2月17日。大灾难会在那么特定的一天结束，那不可能只是如实的说说而已，那不可能是任何人尽力去操纵，从而使他以那种方式圆满结束。虽然在上一次的学习里曾做了总结，我们一直在查考路加福音13章，但是我们将再一次的读这章，从路加福音13章24节至25节开始。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直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神在那里表明，在审判日那天，门将会被关上。 那正是我们所学到的，即2011年5月21日是大灾难时期的结束以及审判日的开始。因此，在2011年5月21日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曾教导，在5月21日，神就要关闭天国的门。自从5月21日以来的日子，我们一直在教导，而且是一贯的在教导。在那一天，神将关闭天国的门。我们从来没有改变那种教导，直至几年以来，我们一贯的教导这个教训。不光5月21日之前的几年，还包括目前，不管是自从5月21日以来的任何长的时间，我们都一直在教导，神关闭了天国的门。它是一个看不见的门，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它何时打开，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它曾何时关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从他的话语里，即圣经，显明给我们，那就是我们怎么看见、知道或者理解他。当然，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肉眼知道天国之门的打开或关闭的。一些人说，你不能证明那件事。你不能证明神关上了天国的门，从而就不再有救恩了。你这样说，只是想借以掩盖那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们可以那样说，他们也那样做。但是，神的儿女认识到，圣经教导有许多事情我们是无法用肉眼看到的。比如圣经教导所有的人都死在罪孽里。我们有一个在属灵上死的灵魂。如果你按照人的那种理性思维去看，说你不能证明审判日发生在2011年5月21日。那么，任何人能够用他们的肉眼看到那件事，灵魂之死吗？我们不能以眼见来证明。但是，只要转向许多圣经经文，我们当然就会证明这件事。就跟我们不能证明人有一个死的灵魂一样，这是同一回事儿。你用肉眼看不到一个人的属灵上的死的灵魂，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来到圣经跟前，我们能够指出神怎么会说人死在过犯和罪孽当中，那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的地方。我们不用我们的肉眼，我们得以看见是通过圣经所说，而且我们相信神。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又怎么样？至今几年了，神一直在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圣灵撇弃了会众，从其中出来了。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进入众教会里。当神的灵过去还在众教会中的时候，你绝不会用肉眼看到他。而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一个灵体，你是不会看见他的。 你是不能通过靠眼见来证明撒旦在众教会里的。这就是为什么众教会不信以上神所教导我们的事情。他们环顾四周，他们看到一切安然无恙。我们的牧师讲到精妙绝伦，看，在我们的长条木座椅上，我们添置了一个新版本的圣经。今年我们有更多的人加入，奉献也提高了，一切都很好。他们没有看到众教会的光景是一片可怕的荒凉，神已经弃绝了他们，向众教会关上了天国的门。他那样行可以追溯到1988年，至今大灾难23年以来，并且在23年之后，众教会仍然不予承认。他们矢口否认这一点，他们强烈否认神已经离弃了他们。然而神的儿女却理解神离弃了众教会，却不是靠环顾周围的众教会知道的。要是从外表上查看众教会，或者甚至是观察他们所教导的，你不能证明任何事情。总是有一些假或错误的福音或者教训。我们所看的是内在的，查考圣经，我们能从圣经里证明教会时代结束了吗？是的，绝对可以证明。神赐予大大增加各种各样的段落作为圣经证据，来证明他结束了教会时代，并且他的灵不再住在众教会里面。但是撒旦却在大灾难期间进入众教会，以大罪人的身份在其中坐席。现在我们已经处于那段时期以后，大灾难时期后，但是众教会仍然一片荒凉。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肉眼证明，而是因为圣经证明了众教会确实是一片荒凉。为什么一个人能够绝对的确信神已经给众教会带来审判，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他们不可以重新回到众教会呢？他们全然明白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肉眼看不见那些事情。一些教会的建筑很漂亮，而圣经说，在大灾难这一段时期，将不会有一块石头堆在另一块上了。你看见了吧？那是一种属灵的语言。并且圣经说，乃孩子的有祸了，以及许多记载在圣经里的关于教会时代结束的可怕的事情，如此可怕的语言。在那段日期里，女人要吃自己孩子的肉。理解这些事情的信徒会告诉人们，是的，但是你必须意识到神用比喻写下了圣经，你必须寻求深层次上的属灵含义。这些事情中没有一件是在字面意义上发生的。众教会的建筑不会在字面意义上倒塌，女人也不会哭嚎，因为她不能奶自己的孩子。母亲们也不会撕咬他们自己子女的肉。那所有的一切都是描述性的语言， 他描述了一旦神从众教会里移走圣灵，并结束了教会时代，那是多么可怕的处境啊。一个人，一个信徒，怎么会理解所有那些事情都是属灵的？他们怎么从圣经里被证明呢？你靠你自己的肉眼所见，或者看外在的众教会和会众，丝毫证明不了什么。然而，当神拿起同样的杯，他在耶利米书25章里提到的这杯，并且他说，首先他要给称为他名下的那城喝神愤怒的杯，然后紧接着他将这同样的杯递给地上列国一切的民喝，并且要强逼他们喝下，他们必不能免。他既从他名下的城，那些跟他曾有亲密关系的众教会起手施行灾祸。当然，世上的居民，神跟他们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必不能免。他们也必喝同样的神愤怒的杯。然而，当从圣经里指出，这里就是我们走错路了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需要纠正的地方，它是一个属灵的审判。的确，它是一个审判，但却是属灵上的，就像神审判众教会一样。正像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和神愤怒的杯一样，那也是属灵上的审判。因此你看到了，我们就有了为什么事情并没有在物质上发生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并非像我们原先认为的那样。神沿用了一开始在伊甸园里他所建立的模式。那时他对亚当和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善恶树上的果子后，他们并没有当场身体倒地而死。实际上，亚当活到930岁，身体才死亡。可是所发生的事情是在那日，他们在树林上死了。但是神并没有那样说。他说的并不是那么具体，他并没有对亚当说，你吃的那日，你的灵魂必在属灵上死亡。他只是说，你必定死。同样，关于审判日，神也不是那么具体，我们误解了，我们认为世人并不理解属灵的事情，我们当初一定是像那样认为的。我们明白，神给众教会带来了属灵的审判，大概是因为众教会应该明白像那样的属灵事情。可是我们只是假想，神将给世界带来一个完全物质上的审判，以致他们能够亲眼看见神的愤怒。大概归因于世界是在物质领域上运行，在肉体上行事，并且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那是我们的错误。神已经继续地带来同一种审判，他们都是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最主要的审判，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一个关闭天国的门的属灵的审判，不， 你不能用你的眼睛看到这个属灵的审判，你不能通过看外面的世界来证明属灵的审判。要是看外面的世界的话，你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就像除神关闭了教会里天国的门外，你不会看见众教会里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上邪恶及疯狂的行为会骤然增加，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看不见或者是证明不了的。我们只能从神的话语、圣经里得知。可是那就足够了吗？为什么从圣经里我们就足以能够知道我们在属灵上有死的灵魂？为什么从圣经里我们就足以知道教会时代结束了，而没有其他途径了吗？然而不知为什么，一些人会说，圣经还不足够，还不能证明审判日确实在神曾广播到全世界的那个日期，2011年5月21日来到。圣经还不足够吗？从什么时候起，圣经不能确认这些事，确认一个审判？当然，圣经就足够了。要证明神正好如他所说，带来了审判日，而且他关闭了天国的门，正如他曾宣告将会发生的。但是你知道，神还写下了一些一旦在他关闭天国的门之后会发生的其他事情，那就是与神争论。让我们继续读《路加福音》13章25至28节。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里，神表明，当天国的门关上以后，将会有许多人寻求进入，然而他们却不能进来，而且将会有神跟他们之间交谈，他们将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神打开天国的门，而神却坚决把门死死地关上，他不愿意打开天国的门。圣经说，神所关了的就没有人能开。一旦门被关上，神关闭了天国的门，那就不可能再开了。可是人，作为人，作为罪人，总是想要违背神的命令与神的旨意。现在，他们寻求进入天国的门，他们将要与神争论，试图劝服神打开那天国的门，但是神必不会打开。我们发现，自从2011年 5月21日以来，情况就一直是这样。神的子民一如既往地分享这些事情，他们从神的话语里教导，正如神曾说，他要将行的，他已经行了，并关上了天国的门。出现了很多争论，人们非常不悦，他们对带来这些信息的真信徒感到不快。这些真信徒们一直在作为中心的守门的形式，他们只是告诉所有人真实的情形究竟是什么。天国的门被关上，并不像是我们关了门，并不像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或者是我们的选择，那完全是神的旨意。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见证并分享神所行的。他差遣他的话语，晓谕守门的，天国的门已被关上，不再打开了。你们不必再请人进来寻求我，以便他们可能进来。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仍然是一个美妙的特权。他们可以来到我跟前，切切恳求我。如果可能的话，祈求在天国的门在2011年5月21日前还敞开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拯救了他们。或者，你可以告诉人们，他们可以来到我跟前，就如我们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记载里读到的，当主耶稣喝神愤怒的杯时，就如基督来到神面前说，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为此，我们可以鼓励人们来到神面前并恳求神，求主将这杯从他们身上撤去。或者我们可为此为其他人代祷，但是我们千万不可鼓励人们，甚至是一点点的，说天国之门仍然敞开，或者还可以再打开。按照圣经，它已经关上了，它将永远不会再打开。当然，没人能打开。卑微的守门者肯定打不开这门，那是超乎我们所能的事情，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见证神所行的事。注意，当天国的门关了以后，许多人将会咬牙切齿。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看见这个词，意思就是在圣经里看见或知道这些事情。当信徒们报告这些事情，人们听到这个信息，就好像是他们正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的国里，因为那三个人代表选民，所有的选民都在神的国里，他们都已经得救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及每一个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现今都在神的国里。这好像是站在门外的人 看见留在地上的真信徒们正锲而不舍地跟他们分享这些事情，那就是他们怎样看见这件事。作为回应，他们必定要哀哭切齿了。神就咬牙切齿究竟是什么意思，赐予了我们一些新的看法。在《使徒行传》七章里，同样用到了咬牙切齿。那时，司提反正在犹太人跟前分享福音，分享神的话语。圣经在《使徒行传》七章51-53节里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Thank you.